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49讲。今天我们继续听王老师的救恩论。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习如何把握住福音的真理，而与魔鬼、良心和律法交战。基督徒心灵正在交战，受律法的控告与攻击。当我们良心上觉得自己做了许多错事，成了罪人，应该受死亡的刑罚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有信心地告诉自己，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只要我们祷告祈求他给我们勇敢的心灵，使我们在百般苦难中得以刚强，才能与主同受苦，与主同得荣耀。亲爱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学习。
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我们继续可以来看罗马书。我们今天要进入第8章，我们谈到前面的大纲，第1章1到17节是前言，提到他写罗马书的目的，他的问候。第1章18节到3章20节提到人的罪恶，无论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都在罪之下，人在罪之下需要救恩怎么办呢？3章21节到5章21节就谈到神的救法，就是因信称义。第6章以后6、7、8、3章是在讲因信称义的结果，就是得到新生命。什么样的新生命呢？第6章谈到的是胜过罪恶的生命。我们又提到胜过罪恶有几个最重要的动词。第一个是看，看见我们以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看法，这个观念要改变了，身份的改变，这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提到是要这个拒绝罪恶，然后要顺从，拒绝罪恶一方面，然后献给，把肉体把肢体献给神，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献了之后，既然献给神，我们就顺从神。所以这几个基本的动词我们要放在心里面，拒绝罪恶，顺从神，献给，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个是第6章谈到胜过罪恶的几个最重要的动词。然后第7章我们提到律法主义的问题。第7章最后提到那种挣扎，我们说过很多人在那边辩论，这到底是信保罗信主前的经验还是信主之后的经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信主前或信主后，最重要是说，如果是律法主义，如果是靠律法的，都会有这一些挣扎、软弱跟问题。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仍然要检查，我们是强调神的恩典， 是强调对神的信靠，是强调神的主权，是看清楚自己的软弱了吗？有没有过一个天天信靠的生活？还是很多时候是很人本的，很靠自己的，或者是很律法主义的？这个律法主义是需要胜过去的，要不然啊，我们以为刚强，其实可能就更软弱了。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八章，我们不讲那个负面的，胜过罪恶，胜过律法主义。我们第八章谈到的是比较正面的，是这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有哪一些，在基督里的生命有哪一些表现或哪一些属灵的特权。我们请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好，我们第一个特权从第一节这里就很明显的表达出来了，我们不再被定罪了。第二节说，因为是生命跟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神的律，神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不是律法的律定我的罪使我死，而是赐生命灵，或者说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我以前有罪该死，耶稣替我死过了，所以现在不再需要判死刑了，我已经得释放了。我在肉第一第三节说，我在律法之下，因为肉体的软弱，所以明明知道可是却有所不能行的。但是上帝在我们这样软弱的时候，就派他的儿子耶稣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的罪案。好，请注意这里哈，这里提到我们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肉体，他是取了这个最深的形状，请注意，不是真的变成有罪之身，其实它只是最深的形状。它生下来跟我们一样，有这样一个受限制的，甚至于会早衰的，会变成憔悴枯槁的这样一个身体，会疲倦，有很多这个血气的需要的这样一个身体。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有最深的形状，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为什么要有最深的形状，有这样一个身体呢？因为要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我们人类是在肉体中犯罪的，也要在肉体中受审判，在肉体中被定罪被处死。耶稣就跟我们一样，成为一样的身体，一样的被定罪，一样的被处死，代替我们被处死。这是他取的这个罪身形状的目的，为了要赎罪。赎罪是要付赎价的意思，我们本来在恶者的手下，我们本来是在罪恶之下，现在耶稣付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耶稣当然不是把赎金付给魔鬼，魔鬼没有资格拿这个赎价，如果硬说要给谁的话，应该是给父神的。他付了昂贵的代价，付自己的生命做代价，把我们从罪恶之中救赎出来，付了赎价把我们赎出来了。好，那么一个被赎出来的人，我们一方面已经认罪悔改，一方面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赦免除去我们的罪了。所以第四节说，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信主的人认罪悔改，罪得赦免，洁净罪被挪去的，神的灵已经进来了，我们有这样一个本能可以来学习随从，或者说顺从神的灵，肉体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是在提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第一个特权，基督里的生命呢，我们第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不再被定罪而被看为义人。不被定罪，这是称义的那个负面的那一面而已， 消极面而已，就是判你无罪而已，但这样不够，还是另外还有积极的正面的那一面。第四节，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上帝说我们是个义人，上帝把义归给我们，把义归给我们，归算给我们，基督所成就的义算在或者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呢，耶稣取了罪身的形状，他后来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就真的成为一个有罪之身了。他一生是一个罪身的形状，可是钉十字架那一刻他已付隔绝了，因为我们的罪真的临到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死，在那一刻他是被父神击打苦待，他是代替我们被击打被苦待被处罚被处死的，那一刻他是大罪人，他在肉体中代替我们被定的罪案，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而他的义归到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互相替代的。好，所以这是第八章的第一段，一到四节，一到四节提到了我们消极方面不被定罪，积极方面被算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已经脱离罪跟死的律了。好，这是第一段，不会被定，不被定罪而被称为义人，这是称义的两个含义，负面算无罪的，正面算是一个义人，有义人的身份。接下来一个义人他能怎样呢？五到八节说，他就能够因着顺，就能够随从圣灵，能够顺从圣灵，而顺从圣灵会得到什么结果？会得到生命跟平安。好，我们看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怎样？他体贴肉体的事，随从这个体贴肉体的事，那么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所以我们有神的灵进来了，我们有这样一个本能，喜爱神的律，喜爱神的事情，那么我们这样顺从的结果是生命跟平安。我们信主是有生命没有错，但是我们这样随从下去，不但有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已经平安的，已经与神和好了，没有错，但是我们这样顺从下去，我们就更加觉得与神亲密，与神亲近，与神真的更加的坦然无惧的和好，更加的这个有葡萄树枝在葡萄树上，甚至像夫妻一样亲密的关系。好，这个是另外一个特权。所以第八章整章是在讲在基督里有各样属灵的福气。我用特权两个字，希望你不会觉得很难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一般想到特权就想到一些罪恶，很多特权都跟罪恶结合在一起，很多高干的子弟就假借特权啊，可以作威作福，可以为非作歹，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讲的不是那种罪恶的特权，我们是讲在基督里面真的有很多特权，但没有任何的罪恶在里头。我们现在有圣灵，我们顺从圣灵，我们有各种的好处。刚刚第一个是称义，一到四节，第二个是五到八节。五到八节现在刚刚我们读的是提到说，我们因为这样体贴这样顺从的结果有生命跟平安。我们原来呢，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原来体贴肉体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从神的律法，而且是不能服，不服也是不能服，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相当无奈的，明明知道很多事情不好，可是却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好像没有自己的主权一样，就是任由这个摆布了，是随波逐流了，是那样子的不能服。而结果呢，结果就是不服，不服，你不能说因为你不能服，说你不服就没有罪，不是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结果还是要受审判的，罪就是罪。所以这边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但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好，这样子我们有圣灵的人，属圣灵的人已经拥有这样的特权，就是能服，不但服 而且能够服，不但能够服，而且服，这真的顺从起来了。而顺从的结果有生命平安，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啊，跟特权。有属基督的，那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这样在基督里的人的另外一个特征，从第九节开始又出现了。一个属基督的，他的特征是什么？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第九节，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有圣灵内住。有圣灵内住的话，那么我们就因义而活，我们的心灵因义而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理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的身体跟心灵就这样截然分开了吗？不是的。他说因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有罪之身，曾经被罪玷污过，所以有一天我们肉体其实还是会死亡的，除非我们还没死的时候耶稣就再来了，那另当别论，要不然我们肉体因罪而死，我们曾经被罪玷污过还是会死亡的。但是我们的心灵因义而活，我们的心灵呢，在信耶稣的这一刻已经被洗干净了，已经称义了，已经神的灵内住了，我们开始有一个活泼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延续到永恒的。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这个灵魂没有死。你记得耶稣死的那一天，他快要断气的前一刻，他跟父神说，父啊，我把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马上到基督那里去的。耶稣在他死的那一天，也是他旁边信主的强盗死的那一天，他跟他说，你今天就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了。其实那一天他们两个人的灵魂到天上去，肉体呢其实都在地上，都在地上。所以可见死的时候灵魂没有死，灵魂是到父神或到乐园或到基督那里去的。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另外一个特权，拥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肉体虽然有一天会死亡，可是我们的心灵呢却可以，因为已经被称义了，已经有永远不死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已经有这样的新生命了，那么这个新生命就是存续延续到永远的。那么这个第十一节说，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第十一节我们再念一次，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个内住的圣灵有两大，这里提到两大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说我们的心灵因义而活，这个圣灵是圣洁的，是神圣的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被称为义，而且就靠着神的灵就可以一直活着，我们的灵魂一直活着，这是一个很大的特权。另外一个很大的特权说，这一个叫我们从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呢，这个圣灵呢，也就是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必然借着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圣灵，可以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借着圣灵要叫我们的身体活过来，所以这个内住的圣灵有一天会叫我们的身体活过来，又会这个神的灵有这样的作用。那你说我的肉体不晓得跑哪里去的，我们烧成骨灰啊，甚至撒在大海里面，甚至撒在大地之上，还有随风飘扬的，要种在树下的，都没有了啊。其实从全能的神来看，他都还在地上，都还在地上，还没有离开这个地球。 生，又可以办法叫他又重新从死里复活。好，这是我们拥有圣灵内住的另外一个特权，就是可以这个内住的灵，神借着圣灵可以叫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不但我们的灵魂因义而活，可以的身体也要复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特权呢？第十二节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已经不欠肉体的债了。肉体有它的欲望，欲望不是我们的主人，它已经不能控制我们了。我们如果是以欲望为主人，十三节说顺从肉体活，其实结局是死。但是我们现在有圣灵内住，有什么特权呢？靠着圣灵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样子呢必要活着。我们的肉体因为被罪玷污过，有一些坏的习性，但是现在有圣灵内住，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灵可以来更新而变化，可以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不是苦修禁欲，不是这个意思。欲望有一些不见得是罪恶，有一些欲望就是中性的，孔子讲食色性也，这是中性的。但是呢在罪人的身上，这中性的东西会变成恶性，可是在基督里呢，这个中性的东西可以控制在真理的范围。像性在婚姻的范围那就很好啊，所以吃合适的东西，适当的也是很好啊。所以欲望不见得就是坏的，血气也不见得是坏的，但是呢这个有没有圣灵，这才是关键。有神的灵，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里面那个坏的成分可以把它致死。身体或者欲望呢，我们可以攻克它，它不是做我的主人，是我攻克它，是说我征服它，我做它的主人，它服从我。所以这个是圣灵内住的另外一个特权呢，我们可以有这个本事，有这个主权，有这个能力，可以来控制欲望。欲望不是主人了，欲望是我的仆人，我可以攻克它，叫它服我。那么接下来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圣灵内住的另外一个特权是什么？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叫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这是另外一个特权，圣灵的内住给我们有一种内在的把握。圣灵让我们的心知道，圣灵不但进来而我们却糊里糊涂吗？不是的，圣灵进来是让我们明白，不是让我们糊涂。如果有些人告诉你追求圣灵，结果却变成糊里糊涂，那不是圣灵，那是假冒的。圣灵进来我们应该是清楚的，所以这边说圣灵和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里我们的心自己会有把握，我们的心也会清楚的。所以这里是谈到什么？是神儿女的把握，这种得救的确据，已经进入神的家，已经进入神的国，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这一种我是神的儿女，这种把握也是圣灵内住所产生的另外一个效果。不但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是很亲密的，是呼叫他阿巴父，不是令人敬畏远远在天上的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可以祷告说天父，可是不要把它当作敬而远之的这样一个对象，不是的，他是亲爱的天父了，他是阿巴父。阿巴是一个亲密的称呼，全世界对父亲都差不多有一个八字，英语里面这个父亲不是叫 father 而已，也可以用啪这个爸爸，这样类似这样的音呢。他们祖父也叫 grandpa， 不是叫 grandfather 而已啊，所以他们也可以 巴这个字是全世界通用的，妈也是全世界通用的。我们在福建这个叫父亲都叫阿爸，跟圣经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闽南话里面啊，这个无论是闽南话、台湾话啊，这个都是很有很多地方用阿爸。这个跟这个耶稣那个年代啊，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以色列人，他叫阿爸，是很亲密的意思了。所以我们不但是知道自己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可以叫他阿爸。不是那种在至圣所旧约里面那种一年只能一度进去那个威严可畏，不是在西乃山上面讲话那个在雷电密云里面那样子的一位可怕的神，而是一个可以直接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的这样一位父神。所以这个是啊另外一个特权，我们不但有儿女的身份，有儿女的把握，而且有儿女的感觉。这个，而且不但自己做儿女，而且呢，我们啊，就是跟基督一起做后事。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你说独生子，我们怎么也是基督的？我们怎么是上帝的孩子呢？那只不矛盾吗？不矛盾。如果你只有一个独生子，如果法定许可，你也可以去收养一些孩子。像在西北有很多家庭有好几个孩子的，以前甚至于七个八个都有的。王老师到过这个西北一些地方，有的家庭啊七个孩子。现在呢比较限制的，但仍然在西北大部分的地方生两个还是合法的。所以但是如果你只生一个，那么他们规定可以有两个，那你就可以再收养一个，收养。所以那你原来生那个就是独生子，收养的，收养的就是养子啊，啊，养子也是还是孩子，还是孩子。所以原来耶稣是独生子，但是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呢，我们跟基督一同做儿女，哇，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特权。但是在这个特权里面却有一个形容词很多人不要，第十七节后面说有什么特权？一同做后事的话，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哇，这是一个特权哦，但是很多人不要。他说只要荣耀，不要苦。哈，其实耶稣既然先受苦，后得荣耀，我们也应该想经过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才能够得到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同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办法豁免的，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才有这个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是神儿女必要走的路。耶稣老早就讲了，这个他不但自己背十字架，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这条路是窄路，在他上面走的人不多，这个门也是窄门，这只路是不好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是有它的苦难，有它的艰难的，有它的考验。所以这是神儿女另外一个特权，就是配得十字架的考验。我们同做儿女就一同受苦吧，也一同得荣耀，一同得奖赏啊！这是谈到啊，在基督里一个得救的人的另外一个好处跟特权。那这样的苦难，保罗并不希望把我们吓到了。如果只是苦难，那太负面了。他在苦难中怎么样受得了呢？我们在苦难中之所以啊受得了，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可以坚持到底，甚至也存着喜乐的心啊这样忍耐下去，那是因为什么？十八节告诉我们秘诀在这里，只谈到神儿女的另外一个秘诀。神儿在我们在基督里的另外一个特权是什么？就是有本事，有本事可以来胜过啊这一些考验跟苦难。怎么样胜过了？十八节说，我们现在有苦楚，但是我们现在的苦楚若跟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比起来， 就不足介意了。为什么不足介意？因为现在的苦楚是暂时的，而将来我们跟主一起受苦，后来所得到的荣耀是永远的。暂时跟永远怎么比啊？有限跟无限怎么比呢？就好像一只蚂蚁跟一只大象怎么比啊？不能比的。其实这个比例比蚂蚁跟大象的比例还要大。如果你没看过大象的话，用想象的好了，大象大得不得了，像个小房子一样啊，比 你们家的床还大好几倍。好，那小蚂蚁跟大象来比喻，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几十年之内，这个一阵一阵的，神其实并没有让我们一生永远在苦难里面，没有，他是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或者一段，然后停一下又一段，他知道我们能够受得了多少，他有他量过的，然后加给我们。他给我们的苦其实是我们背得起的，而经过这有限的苦楚要进入那无限的荣耀。所以就保罗因为属灵的眼睛看见那个将来的荣耀，所以对他现在所受的各样的苦楚患难，他就觉得不足介意，不足挂齿了。我们不要太夸张自己的苦难，其实那都是神量过的。在荒漠甘泉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基督徒，他觉得他的十字架好重，他受不了了。他那一天跟神祷告说，太苦了，太苦了，十字架太重了。祷告完睡着了，睡着的梦见了一个十字架的花园，哇，到处都有十字架，有的金光闪闪，有的是像玫瑰花那样美丽，整个都是鲜花，有的是有各种的各种的材料，哇，有的像木头的等等。他就把自己那个十字架放下来，他说我这个太重了。他看见那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架，他好高兴，黄金做的，小巧可爱啊，比他那个小多了。他就扛起来，一扛起来有一点重啊，但是还扛得起，就扛起来，走不到几公尺他受不了了，实在太重了，他就放下。他说哇，这个黄金十字架虽然美好，可是实在啊不是我背得起的，就把它放下了。后来看到那一个玫瑰花，整个十字架都是玫瑰花，漂亮的不得了啊，太美丽了。他就一把就把它抓起来了，结果还没有放到他的背上，他的手已经受伤了。因为玫瑰虽然美丽，可是玫瑰多刺啊，好多刺，尖锐的刺已经把他两只手都刺伤流血了。他说哇，这个那么美丽，可是这也不是我背得起的，我不要了，就放下去。他又试看别的，东试西西试呢，都有一些他不合适的地方，最后看到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诶，很好，看起来不特别美丽，可是背起来刚刚好，走走走走走一阵子，诶，也可以，很耐用的，很适合他。后来仔细一看，诶，那不就是我原来放下那个十字架吗？对呀，其实原来神早就量过了，他老早就知道你背得动什么样子的，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苦楚可以忍耐到什么程度，而且他会陪伴我们去忍受那些苦楚。而这些苦楚甚至于最大的危险就是殉道，那么对神来讲他都有预备，连殉道也不可怕，就马上到他那边去领奖赏去了。所以这是谈到我们在受苦中是有盼望的，是有盼望，这也是另外一个神儿女的特权。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十九节他顺便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教义，就是其他受造之物也要得救，这是一般救恩论里面没有讲的，别的书里面也几乎没有，别卷书里面也很少讲，甚至保罗在这里却很清楚地带出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说其他受造之物他们需不需要救恩呢？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边本来是在谈到我们身体的复活，这个是在十一节就提到的，那个神可以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让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本来这前面就已经提到了。那在这提到我们今天可能有困难有苦楚，将来是有奖赏的。那我在提到这个我们的苦难死亡复活奖赏的时候，他顺便讲出来说，其实啊，我们四周围这些受造之物，他们也是跟我们一起在叹息劳苦。他们呢，他们没有罪，怎么要叹息劳苦呢？他们其实是被我们人类连累的，被我们连累的。你想路边那些树，大城市里面路边种一大堆树，这些树一天到晚灰头土脸的汽车排放出来的这些乌烟也笼罩在他们身上，人因为没有把环境控制好，这个整个大地沙漠化这个乱砍树啊，很多环境破坏，很多的恶劣的结果，大地也一同遭殃。如果树会讲话，树会抗议的，我们让他们过得那么不好。如果猴子会讲话，猴子也会抗议的，很多生物界都要抗议的，因为人类的罪恶跟自私，人类的短视跟粗心的缘故，以至于让万物也一起来叹息劳苦，一起来受苦了。他们直到如今还在叹息劳苦，这是22节讲的。他们呢，他们也是在等候得救，希望可以得救。他们在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保罗没有解释，19节没有解释神的种子显出来是什么意思，但很可能是这样的意思。神不但有独生子，也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我们现在肉体还在一个会死亡的一个过程里面，但是这要到耶稣再来，我们得荣耀，我们身体得荣耀，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要复活，我们这个会朽坏的短暂的这一个软弱的这一个有缺陷的身体要变成一个强壮的不朽坏的荣耀的属灵的新的身体。我们人要得救赎，我们要跟基督一样荣耀美丽，当然他是无限制，我们不能变成神，可是会很像他，跟现在不一样。那么那一种得救显出来，显出是神的儿女来。我们今天是虽然是神的儿女，但还有很多实在特别我们的肉体还很不像样，还有那样会衰败，会老化，会生病会软弱等等，还有很多不像样。我们尽量像，实际上还有很多不像，但是我们有一天要显出来，也显出神儿女的荣耀来。那么当我们这样得救，肉体得荣耀的时候，其他动物，其实其他万物也要跟我们一起得救，他们要变成在新天新地里面跟我们一起享受荣耀。这是顺便提到的万物的得救。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讲我们在空中再会。
听了今天的课，朋友，你有什么心得？想想我们这些原是不配的人，竟能脱离败坏的辖制，做了上帝的儿女，而且靠着耶稣基督而称义。活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软弱的肉体必须时时警醒，如果不常常祷告，不断听从上帝的圣道，我们是无法抵挡魔鬼的攻击的。 因为我们的仇敌是不睡觉也不休息的。尽管如此，不孤单的我们随着爱我们的神一起作战，有神与我们同在，还怕什么呢？亲爱的朋友，别错过系统神学100讲第50讲，听王老师谈救恩。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